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特别请了在美国的林真儿在我们的当中。真儿你好。
你好美玲姐。
真儿啊，我知道其实以前你也是在远东工作的，对不对？
啊，非常的有幸和美玲姐曾经有过几年的同工的时间。
后来你跟你先生到美国工作，那现在呢你们住在 Dallas。
是三年前搬到 Dallas。
也是因为你的丈夫在美国去读神学，所以你就陪着他，但是你现在你自己也在读咯。
啊，对，因为到神学院之前我并没有想过要自己去深造，但是神真的是很多的恩典和怜悯，因为他来了之后呢就有很多的机会，所以我想了一下也不要浪费自己在这个时间，所以就也开始继续的进修。我也相信说也是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机会，可以继续的把这个宝剑继续的磨试。
在读神学的时候你好像有一些比较特别，就是在家庭方面。
其实我想是在还没有进神学院的时候，当时是因为做学生事工，自己也是一个学生一个孩子，所以就从青少年的事工开始，在神学院期间，那个时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也做了青少年的辅导，当时就接触了很多孩子和他们家长之间的一些互动，还有父母亲的婚姻的关系所带给他们子女教养过程当中的很多的冲突和影响，所以当时开始我就觉得神有给我这个负担和呼召来做家庭事工，尤其是从青少年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父母亲的婚姻关系以及父母亲之间的一些关系和互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侧重点的一些去修这相关的这方面的知识和神的心意是什么，也是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哇，那今天呢就可以跟我们分享了，到底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有哪一些事情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呢？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我有三个孩子，那我现在的孩子的年龄跨度呢，就是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和一个小学生，15岁、11岁和8岁。那我呢homeschool 他们，今年是第八个年头，所以就是等于从小 homeschool 他们到现在。那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呢，我相信说我并不是一个所谓专长于教养子女的人，今天我所分享的呢其实真的是我自己生命当中的经历，然后从失败当中学到的教训，还有自己作为一个母亲，我相信在过去的15、16年的过程当中，我从教导三个孩子的所有的就是衣食住行包括他们的教育方面所得出来的一些经验教训吧，更多的时候从失败里面所得出来的。我相信我今天的分享更多的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和大家站在同一个战线上面，然后面对同样的挑战同样的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深的经历上帝的恩典还有他的心意，他在子女教养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责任和使命上面，他对父母亲和对孩子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相信说大家知道教养子女就是每个孩子你需要读一房间的书，和牛冲动的那些教育的这个理念的各样的书籍，但是总是觉得缺乏，因为你哪怕写了10000本书，只要生出10001个孩子，你会发现说前面的10000本都不管用会因为那个特殊的这一个特别的神所创造的孩子，可能需要有别的更多的这种量身定做的教养方法。 所以我相信说我们并不是照着书或者是某种知识来养育我们的儿女，更多的是父母亲自己在上帝和与子女沟通的过程当中，在生命上的一个转变和成长所带出来的果效。哪怕我自己做这个青少年辅导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呢神学院毕业，也在远东广播做了很多相关于教育的一些节目内容等等，等我自己的儿子成长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哇，我发现我所学的一切的东西虽然对我在知识上是有装备，的确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并不是告诉大家不需要去受装备读书，要的，必须要去读去装备，但是更多的挑战不在于我的知识，而在于我的生命，就是我在上帝面前是否谦卑地认知上帝跟我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帝跟我的孩子之间的关系，然后我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我自己适当的位置，不会去充当神的角色在我自己的孩子的这个生命当中，同时呢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代表了神在行使在这个孩子的整个生命当中，要去反射出上帝的形象，还有他在这个孩子生命当中的一种权柄，因为神赐给父母亲教养子女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拿捏的稳，这个平衡上面要掌握得住，就是又不能做神，但是呢又要做好父母亲啊，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是的确是非常大的挑战。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当父母的，其实我们在家里或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角色对我们的小孩都有很大的影响的。
是啊，我想父母亲职的这个角色哈，我特别的提醒，就是说啊，我们平常想到的教养子女，更多的是一些方法，就是一些技巧。我们没有想过，就是这是一种职分，就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是我们的身份。那作为父母亲职的这个身份呢，我想有几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是管家，就是我们不是孩子的主人，我们是管家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孩子的主人，上帝对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量身定做的计划。那我们作为管家呢，就是要忠心的陪伴这些孩子成长，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掘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心意和计划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呢就会误以为说孩子是我的，所以呢我要怎么样都行，我要怎么教导他，我希望给他量身定做我想要给他的未来，我们把他的一生在他们还在我们的母腹当中就已经计划出来了，孩子要上 MIT, 要上哈佛，他要会几国的语言，他要会琴棋书画等等等等。我们就因为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代替了神的想法，我们并不清楚那是不是神要给我们孩子的，我们也并不知道说神在我们的孩子生命当中放了些什么样的恩赐和才干，我们必须去发掘，然后以一种最忠心的信实的和这个忠诚的方法去陪伴孩子发掘这一些的恩赐，以至于他们可以更大程度上的被神使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花时间去雕琢我们的产品，而不是去忠心的养育神的产业。我再重复一遍我刚刚讲的这个，我们是去精心的雕琢一个我们自己想要的产品，一个 product,而不是去忠心的陪伴去辅导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意味着说他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管家。这是我们作为父母亲职的第一身份，就是我们是管家，不是他们的主人啊。我们有一天要把他们交还给上帝，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决定我们很多的态度、教养的方法、教养的目标，还有我们现在要给他们学什么，我们现在要教他们什么，什么事情是必须管教的，什么事情是 OK 的等等等等，许多的我们是否认知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作为管家。那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父母呢是作为孩子的牧者，这个牧者呢就好像是代表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牧养我们，因为孩子就好像小羊， 他们不仅仅需要身体的喂养，他们很多时候是无知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非常的粗浅的，所以我们需要像一个良善的牧者一样的，非常的有耐心的陪伴他们的成长，带他们，给他们吃，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的成长，我们要牧养他们，带领他们，然后呢，使他们不是至于迷失方向，而是常常把他们带回到青草地上，然后供应他们，给他们安全环境。这个呢，我相信很多父母亲都做得很好，因为我们第一要务就是喂饱孩子，然后呢，给他们舒适的生活的环境。所有的父母亲都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生怕他们走迷路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这方面的这个身份是做得很好的。有些时候，但是因为我们不清楚自己别的身份，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仅作为他们的牧者，也作为他们的主人了，所以就强行的把他们带到我们认为好的地方，喂他们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所以我讲了，所有的父母亲职的身份，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有平衡的。第一个刚刚我提醒的是管家的身份，第二个我提醒的是牧者的身份。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父母亲跟孩子同样都是门徒，都是主耶稣的门徒。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和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千万不要跟孩子说啊，我吃的饭比你吃的盐还多啊，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啊。我们就常常在孩子面前失去那种谦卑和一种愿意成长的心，以至于孩子们等他们慢慢懂的东西比我们多的时候，他们就不尊重我，或者是觉得哦，没什么了不起的，原来父母亲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实际上我们从小就要告诉他们说，哎呀，我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跟你是一样的，一起在学习，一起在成长。那我学这个功课是一直在学，因为从 homeschool 他们在家教育第一天开始到现在8年来每一天都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也很 humbling 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越来越多的发现孩子们懂的东西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超过我，尤其是英文并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很显然无论是我的口音啊，或者是我的词汇量啊，总是有限的。到了一天孩子们成长起来，就像我的老大，那我现在呢，他是我的字典，我很多时候如果真的有很大一个很难的字，我就懒得去查字典的时候，就问哦，儿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马上告诉我什么。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成长。那这个门徒的身份呢，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成长，还有生命上的成长，非常的重要，跟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的这个学习。千万不要倚老卖老，觉得说哎，我现在已经读得够多的书了，我不想再学了。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孩子们对我们的生命失去一种看好，就是他们觉得说反正父母亲就是这样，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改变。但如果我们也能够带一个不断改变的新鲜的生命给孩子，他们会持续的跟我们愿意做朋友，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从父母亲的新鲜的有活力的生命当中学到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神赐给我们的角色，我们既是管家又是牧者，但是同时呢我们又是门徒。那最后一个身份，我刚提了三个，最后一个身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看不见。那这个身份呢，就是祭司的身份，就是我们需要为孩子不停的祷告。那这个身份呢，也是父母亲非常容易忽略的。虽然我们心里面想要给孩子最好的，那也相信说，哎，我应该为我的孩子祷告，但是通常我们都是在孩子有事的时候，着急的时候，管教不力的时候，心里面难过的时候，孩子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才会哇，迫切的为我们的孩子提名祷告。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忘了说我们需要终夜不断的把孩子的名字提到这个神的施恩宝座前。只有我们这样忠心的让祭司的灯光不灭，不断的为孩子带祷，哪怕我们自己做不好，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才是这个孩子最终的牧者导师，他的主人，他的父，他的朋友。 所以我们有一天孩子们离开我们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孩子长大了，很多的父母亲心里面绝望伤心很难过，因为孩子成长之后就离开教会，离开家，离开他们。正儿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捡起你永远不会失落的祭司的身份，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因为你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是作为一个父母亲最最重要的四重身份，这四重身份都是神所赐予我们，所托付给我们的。我再重复一遍，相信在未来我们如果无论您的孩子的年龄层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继续的去行使我们这四重的身份。是什么？第一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管家的身份，神所赐的孩子是他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产品。第二层的身份呢，就是我们同是门徒，我们需要和孩子们一同成长。第三层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孩子们的牧者，我们要不断的供养我们的孩子的成长和他们的需要。最后一层呢，就是我们是祭司，要不断的为孩子代祷。
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啊，正儿，就是在管家方面，因为你刚刚提到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那个小孩不是我们的啊。那但是有时候当父母的，我们怎样才知道该怎么样去管呢？譬如说很多父母当然他们用按照自己的想法，希望我们的小孩长大以后可以进大学，可以读什么，要做什么工作，这个都是父母尽量去为他们想好，为他们安排。但是你说如果我们不做这些，我们就等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去用神的角度来看，但是有时候父母不懂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呢。
其实我想正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呢，任何时候我们来学习都不晚。就是其实作为认知自己父母亲职的这几重的身份，其实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也是正儿自己在总结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深刻的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运用自己的这些身份的时候并不是同时间在启动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不同的生命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那对子女的管教呢，我们很多时候不仅是管教的方法不当，我们管教的原因也不当所以必须就是说我们自己要重新的坐下来思考，就是我为什么要管孩子，我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我的这个孩子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多的父母亲呢，一听到这个问题就觉得哎呀，这个问题太大了很多的父母亲就给一些很虚无缥缈的答案，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以后幸福快乐这就是我的这个愿望。其实并不是，其实自己坐下来想，就是说幸福快乐，那孩子们很多的时候他们很自我的时候他们都很幸福快乐的，那但是实际上呢，带给父母亲却是最大的挑战的时候，都是孩子们要为自我的幸福快乐去追求。比如说他们非常的想要自己快乐，所以不想去读书，不想学习，不想弹琴，不想拉琴，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嘛。我们就需要坐下来思考说，我为什么让他学这些东西，学这些东西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的目标是要为他将来这个上大学预备，或者是找个好工作预备，或者是让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才等等，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初衷。但是最终我们还需要去考虑的就是，难道这些就是你教养的目标吗？因为我们知道在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不乏有教养出什么高材生啊， MIT 的呀，哈佛的呀， Stanford 的这些高材生，但是却跟父母的关系一塌糊涂，或者是自己作为一个人与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一塌糊涂，生命很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个案，我们都普遍我们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现象。那那个时候再来思考说，诶，我的教育的缺失到底在哪里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为时已晚了。所以我想在孩子们还在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思考说，我如果真的把这个整全的生命的健康关系的教育，他与神的关系，他与人的关系，还有他的学习的态度，他的人生的态度，还有他的品格， 作为最最重要的方向的话呢，那我就要调整我现在每一天花多少的时间在什么样的这个教养的目标上面。有一些的家长呢曾经跟我分享过说，哦，我最希望他的就是他做一个爱神爱人的人。但是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那你每一天跟他说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想了一下说，我每天跟他说的最多的事情是你功课做完没有啊，你弹琴拉琴了吗？然后你这些事情都做完了吗？然后如果没有做完呢，他就会用很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去做功课，去做这些，所以这个摩擦的过程就这样产生。那我就问了一句说，如果你想让孩子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最好，你是否每一天问他过说，你今天读经了吗？你祷告了吗？你在团契学习是什么？你得到了一些什么？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心里所愿望的和我们做的事情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差距为什么会发生。很多时候其实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为那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教养的目标去付出努力和代价。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根据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一种教养的模式和教养的重点去教养我们的孩子啊，以至于父母亲跟子女之间有很大的冲突，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愿望的和我们实际所做的东西是有差距的。那子女也感受不到说我们对他们最深的渴望是什么，他们觉得我们最深的渴望就是把功课做完，把琴弹好，学校里面的功课得一个 A 或者是怎么样。很多的孩子们对父母亲对他的要求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馈，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如果您要问我的孩子说您的母亲对你们三个最最大的渴望是什么，我相信我的孩子会明白，就是 so far 到现在为止，尤其我的老大已经15岁刚满15岁，那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我的妈妈希望我爱耶稣，因为这是我每一天让他就是重复然后最最看重的事情，爱耶稣并且爱人，能够做一个诚信良善信实和努力的人。这些东西是你需要在日常耳提面命的不断重复的事情，不是说讲一句啊，你要爱主啊，然后剩下的 90% 的时间在讲别的东西。所以孩子们能够很深的感受到我们到底真的想让他们得到什么，我们最在乎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品格。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